太书，十字架的道路。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奇妙十架。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一节、第三章十三节、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第二处经文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第三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早上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了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由心发出对你的敬拜。圣哉圣哉圣哉，你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配得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把以下的敬拜交在你恩手中间，求你与众天使欣赏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奇妙的十字架，两千年来十字架一直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标记，它象征了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成就了这个福音。所有的基督徒站内，今天真的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吗？特别是十字架与我们来世之间的命运，跟我们的命运跟来世的这个永生之间的关系。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特别用加拉太书来思想这奇妙的十字架。加拉太书这本书可以讲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里面十次看到提到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那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把这个重心放在奇妙的十字架这个主题上面。我们用三节的经节来看这个奇妙的十字架。第一节的经节我们用的是五章十一节，第二节的经节我们是用三章十三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三章经节我们是用二章二十节。由这三句的经节，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我们来看到这奇妙的十字架。三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角度，这个奇妙的十字架它是被人所厌恶所讨厌的十字架。第二个角度，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十字架它是带给人救赎的十字架。第三个角度，我们所看到的它是应许人得胜的十字架。奇妙的十字架虽然被一般的人所讨厌，但是在神所拣选的这些人中间，我们可以体会得出来它有赎罪的功能，我们也可以体会得出来靠着这个十字架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先从第一点，我们来思想这奇妙的十字架。我们首先看是十字架是人所讨厌的十字架，它有它讨厌的地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看五章 第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保罗在这边讲十字架有他讨厌的地方。那讨厌这个字，这个字的字根，也就是今天英文我们所用的一个字 scandal， 丑闻、惹怒、羞耻、阻碍的意思。所以在原文里面，这个字等于就是我们英文的 scandal， 从它来的英文的这个字。所以让我们看到十字架有它讨厌、有它羞耻、有它阻碍的地方。十字架为什么是讨厌的地方？有它讨厌的地方。我们可以从选几种人，我们来看十字架在当时，我们来看是不是一个讨厌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对犹太人来讲，十字架代表什么？对犹太人来讲，十字架代表羞辱。因为圣经上这样讲，第三章十三节，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引用了生命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三节。犯罪的刑罚，它是一个犯罪的刑罚，尸体被挂在树上，挂在十字架上。对犹太人来讲，对尸体被挂起来是一个极端羞辱的一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刑罚有两方面的羞辱。第一方面的羞辱，刑罚带来痛苦，刑罚的本身指出罪恶来。第二方面，如果这个尸体被挂起来的话，这是一个真格外的一个羞辱。在树上被挂起来，被十字架被挂起来，对犹太人讲，这是代表了极大的羞辱。对犹太人传十字架，就等于说去传那个犯罪的人，对犯罪的人讲那个刑具，用刑的刑具一样，对他们来讲是讨厌的，是厌恶的，是羞辱的。好，我们那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讲，十字架代表什么？对罗马人来讲，十字架代表失败。在罗马人的眼光里面，那没有比失败更是更羞耻的了。失败是最羞耻的，因为罗马对罗马人来讲，赢是最重要的，胜是最重要的。凯旋而归，带了俘虏，带了军队回凯旋门的时候，这是最荣耀的。失败是最羞辱的事情。对罗马人来讲，传十字架等于是对一群得胜的人来讲，来传失败的方法跟失败的器具。十字架是不是罗马人发明的？十字架也不是犹太人发明的。据考古，据历史上来讲，一些巴比伦人留下来的一些古籍里面看出来，那些壁画里面看得出来，十字架很可能是当时的亚述人所发明的。因为亚述人很残酷，在攻击一个城的时候，如果这个城里面的人坚强的抵抗的话，他们就先一个一个把他们的俘虏抓到的时候，一个一个用杆子把他从颈子撑起来，让城里面的人看到挂在城外面，你们如果不投降的话，一个一个就是这个样子被挂起来。十字架很可能是亚述人所发明的，对付在近东的一些壁画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亚述人针对了一些顽强的抵抗而不投降的人一个刑具。十字架带给犹太人羞辱，十字架带来给罗马人来讲是最羞耻的事情。失败对他们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只有赢，赢才是一切。那十字架对希腊人来讲是什么？对希腊人来讲，十字架也是最羞辱的东西。因为希腊的人崇拜个人的完美，崇拜的人体的曲线，人体的完美，十全十美的人体，在体型上，在容貌上，在装束上的美好，这是希腊人所崇拜的。对一个被挂在十字架，身体弯曲，脸部弯曲的人来讲，这个是希腊人没有办法接受的，破坏了人体的完美。对希腊人来讲，这是厌恶的一件事情。对希腊人来讲，这是羞耻的一件事情。对罗马人来讲，这是失败的事情。对犹太人来讲，这是对他们的刑罚里面一种最大的一种羞辱。弟兄姐妹们，十字架有他讨厌的地方。 耶稣基督的宗教离不开十字架，耶稣基督的信仰离不开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死了之后才复活。死跟复活是基督教的信仰的两个中心。在这边我们要想要知道真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今天问十字架真正讨厌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回答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过去看，从现在来看。我们从过去来看一下，在旧时代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对耶稣个人来讲，对耶稣所教导的教训跟他所有的答案来讲，就是结论，人的结论就是钉死他。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讲，十字架我们如果比划的话，是横的跟直的两条棍子的交叉。所以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宣道大会，那个的讲员是一个很有名的南美的一个讲员，他们叫南美的戈培里啊，Luis Palau， 那他的名字我们翻作中文翻作包洛先生。包洛先生有人问他讲 Mr. Palau 什么是十字架，他讲十字架很简单，我们的意思是代表人的意思是横的意思，神的意思是直的意思，如果你的意思不跟神的意思一样的话，就有一个十字架。我的意思是走世界的方向是横的，神的意思是直的，横的跟直的在一起就是一个十字架，这就代表了十字架。十字架为什么从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基督过去那个时代必须被钉上十字架，因为他所讲的道理是直的道理。因为当时旧时代的罗马人，旧时代的犹太人，旧时代的希腊人，当时的外邦人跟神所拣选的犹太人，他们所想的想法都是世界的想法，横的想法。当他们接触到主耶稣基督讲的直的道，神的道理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叫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因为他们横的道理跟直的道理形成了一个十字架，这是一个自然而发生的一个结果。从人的角度来看，钉死他，钉死他，他是这世界上最具有革命性的一个教师，他的教训是使人厌恶而带来一个结论，要钉死他。他的宣告，他是宣告了神的真理，而这个真理使人觉得讨厌，使人觉得讨厌。虽然这个真理是带来了超然的声音，是代表了神而带来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人的反应是钉死他。他是这个时代给的一个信息，是永不止息的一个呼声，十字架的道路。加拉太书，保罗写加拉太书带给你跟我的信息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我们知道是怎么样的产生的，就是神的道理跟人的道理交叉冲突的时候就产生了十字架，因此人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当比拉多讲三次讲，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的时候，他们的反应，犹太人的反应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他们讨厌他的道理。十字架有他讨厌的地方，讲的从人的角度，我们再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那基督的教导所带来的是什么，他带来了什么，他带来至少圣经上让我们看到显露出来，显露出来神的属性，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属性是爱，是慈悲，是公义，看到了神的属性。十字架不但带来神的属性，十字架上也让我们看到神要参与人的生活跟历史，神为了要拯救人，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他差派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为了要把主耶稣基督的义倾倒在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身上。十字架不但带给显露出来神的属性，十字架不但让我们看到 神要参与人的生活，人的历史，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十字架也告诉我们，是十字架教导我们，他的道理教导我们说，人可以追求那美好的品德，更丰盛的生命。十字架带给你跟我更丰盛的生命。十字架带来什么？带来不光是上面我所讲的十字架，还激发着出来，我们可以有一个社团，神属神的社团。而且十字架还告诉我们，那我们可以享受到与神以后永永远远在一起，在一个地方，永远没有死亡，永远没有痛苦，永远没有疾病，在那里一切都更新了。这十字架带给我们的道理。但是人厌恶那个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了旧时代，我们看到了人的角度，跟我们看到了神的角度。神的心意要透过十字架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神。耶稣基督要当时的人悔改归向他，要当时的人能够知道他们是罪人，要当时的人知道他来是为了他们做赎罪的工作。弟兄姐妹们，十字架对当时的人，2000年前的人有他讨厌的地方，那十字架对新时代，就今天21世代有没有他讨厌的地方？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新时代看十字架的讨厌有没有消失呢？那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讲，真理没有改变，十字架的道理永远没有改变，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也是什么。基督的教训改变了吗？基督教训没有改变，那是古老的十字架的道理。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这样讲过，我们的耶稣没有改变，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跟那个刑具十字架的道理没有改变。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章第8节。好，那我们看真理没有改变，直的这条线没有改变，我们看横的有没有改变，这个世代21世纪有没有改变呢？21世纪仍然跟2000年一样，甚至于变本加厉，仍然是反对耶稣的。所以我们可以讲，21世纪仍然神的道理不改变，仍然我们有横的道理跟神的道理相冲突，仍然有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看到十字架对21世纪的人仍然讨厌，那甚至于我们可以讲，因为时潮的进步，你跟我现在在一个世纪，我们不是在现代的世纪的，在后现代的世纪，超越过现代的世纪，变成了后现代的世纪。后现代世纪所带来的极其的现代时代，一直到现在所带给我们的几个主力：相对的主义、个人的主义、现实的主义、物质的主义、自治的主义、情绪作祟的那种感觉、受害的心态。我刚才讲了7个观念控制了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形成了后现代的潮流。我再说，后现代的潮流累积了过去现代时代带给我们的一切的思潮，这包括了什么？相对论，包括了个人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包括了物质主义，包括了自治主义，包括了心理学带给我们的情绪作祟的思想，包括了心理学带给我们现在的新时代的我们有一个受害的心态，都是别人不好害我，是我的父母不好带给我这个观念，是社会不好使我有这个观念，一种受害的心态。因此今天是相对主义，不重视真理，今天完全是自我主义，要自治，不愿意顺服。因此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就好像一首国语的流行歌一样，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甚至于我在不久之前到台湾的时候，在那个地下铁里面，他把这句话都改了，为了做一个手提电话的广告，他讲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通话长久。现在的
实在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我拥有，只在乎我的拥有。弟兄姐妹，现在一个时代是反对真理、反对绝对的、反对神的一个时代。现在十字架仍然有他讨厌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刚才看过了这一点，看过了这一点，第五章十一节讲到，保罗说十字架有他讨厌的地方，对犹太人讨厌，对罗马人讨厌，对希腊人讨厌，对过去的时代人讲，他们讨厌。当主耶稣一传讲他的教训的时候，讲到了直的神的道理的时候，他们横的，他们马上跟他们的思想跟主耶稣起了冲突，形成了十字架，带来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今天同样的，十字架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二十一世纪后现代的思潮带给我们变本加厉的自我主义、自治主义、物质主义，更加形成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现在有很多的字句人家不愿意听到，不愿意听到真理，不愿意听到悔改这两个字，不愿意听到绝对这两个字，不愿意听到权柄这两个字。今天的社会更加的讨厌十字架。